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哥罗西书的第六课。这节课完了以后，整部哥罗西书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在过去的五个礼拜当中，以及今天这个礼拜，能吸收到神很多的真理，然后我们运用在生活当中，每天都充满着平安喜乐。今天要查考的是3章18节到4章18节。如果你手上的是中文和合版圣经，请你翻到新约的部分226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把今天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主祝福你今天所持定我们学习的时光。求主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我们知道要在家庭当中、职场当中，还有教会当中，做好我们自己的份，在每一个职位，无论是我们是做什么，是大是小，都行出你光明儿女的样子。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挑战，求主在生理上面给我们开眼睛，也在能力上面给我们加力量，让我们可以效法基督，做你无愧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先说上帝在地上建立了三个权柄组织，并且给这三个组织治权。第一个组织是家庭，家庭拥有配掌权，这通常是指先生，因为先生对妻子跟儿女是有一个管理的任务的。其次是政府，政府拥有配件权，所谓配件权就是他可以赏善罚恶，惩罚罪恶。还有一个就是教会，那是神眼中的同人，教会所拥有的是天国权柄的钥匙，叫做天国的钥匙权。那今天的主要着重部分是三个部分，分别涉及到家庭关系、上下关系和教会关系。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18到21节，家庭关系。说到家庭关系，就谈到了夫妻。首先，丈夫，丈夫这个定义不是说名字写在结婚证上面那个陪伴你，一起跟你吃、跟你睡、跟你一起过好日子、跟你同甘共苦的人，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当时神在设立家庭关系的时候，上帝设立丈夫是用来带领家庭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家庭，男人就荣耀了上帝。那么妻子呢，是神设立用来帮助丈夫的。如果妻子能在凡事上顺服帮助丈夫，那女人也就荣耀了上帝。所以家庭是社会关系当中最小的组成单位。神让我们操练在家中，让爱无私的流淌，操练彼此付出委身，操练相互为了对方谋最大的幸福而牺牲。这一切都是在操练我们生命的品格，最终的目的要使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从而让我们在永恒里面得荣耀。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这是目标啊！我们每天都在朝着这个目标跑，但是实际的情况哪里有这么简单，对吗？如果你有过很多年的婚姻生活，大概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即使基督徒的家庭，依然会有各样的问题。先生在婚姻里面的软弱，很有可能是禁不住情欲的诱惑，也有可能是不尽家庭的义务，也有可能是他根本就没有属灵的根基，以至于没有办法做家里的榜样。那妻子在婚姻里面的软弱，或者是因为她个性的软弱，她喜欢不停的唠叨，有的时候钻牛角尖，带来无尽的争吵，就像圣经上面所说的一样，如雨连连滴漏。还有可能她根本就是一个看不起丈夫的妻子，在属灵上面她没有办法做一个帮助者。关于婚姻，当荷尔蒙还没褪去的时候，你想要跟她一起共度一生，然后你们结婚了，你因为他的贤惠娶了他，时间久了以后，你觉得他不够浪漫风情，生活感觉如同嚼蜡。另外一个妻子充满风情，却不持家，不识大局，偏激钻牛角尖，让你生不如死。又有一个丈夫，他很有责任感，但是没有办法常常的陪你，让你没有安全感。另外一个丈夫天天在你身边，但是他不善沟通，是一个毫无兴趣的男人。又有一个丈夫，当初的气概让你怦然心动，现在却处处要强，强横霸道，不懂体恤。我发现每个人的婚姻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无论大小，没有完美。在这个破碎世界里面，对婚姻的失望和纷争，让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嫁的还是娶的， 无非都是一个罪人，在罪人的身上他有罪的本相，他是自私的，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是唯我独尊的。而这种状况他会一直持续到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以耶稣基督为主，而且是持续的以耶稣基督为主，效法基督，我们的婚姻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所以无需问为什么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在婚姻里面要给彼此恩典，因为没有一段长期的关系不是以舍己和恩典为基础的。那上帝在妻子身上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我们通过顺服来学习舍己，这其实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的丈夫不可能像主耶稣那样可亲可佩毫无瑕疵，他可能是一个满身缺点的人，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来顺服他，有的时候甚至感觉他就不配。但是你要知道，顺服丈夫的诫命是不会因为你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就打相应的折扣。我想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向凯撒来纳税，他是世界的造物主，尚且屈服尊贵的本体，服从自己用尘土做成的皇帝在地上所立的礼仪。姊妹们，在这个真理里面，你能体会到主的谦卑和广阔吗？所以妻子们，如果你信神，你就该信神是将凡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你是那个爱神的人，对吗？所以你不要担心结果，就算没有结果，你在神的面前也是蒙恩的。你的神在上面看着你，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也知道你所忍耐的。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那不光是指在金钱上，还是指在行为上。因为你遵循了主的教导，你的心尊主为大，你的灵以神你的救主为乐，你的神会顾念你，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你有福。这个本来是玛利亚的祷告，因为她自己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童女怀孕生子，生下了耶稣。她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也没有办法跟人解释。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是相当让人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当她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她就高声地唱着，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姊妹们，你的难处不会有路德那么大，也不会大过玛利亚，但是神会顾念你。就是当你的心尊主为大的时候，你知道当使徒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向神祷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满心欢喜快乐，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为义受逼迫不只是说在信仰上被政府逼迫，更大范围的意思是说，当你想要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完全的来顺服神的道的时候，你是会有委屈的，你是会有难处的，你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有的时候这个不公正就是你最亲近的人所给你的，但是你爱主，你体贴神的心意，你不体贴肉体，所以你是有福的，因为主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一个女人因为主的缘故在婚姻当中情愿吃亏，帮助自己的丈夫，祝福他，让他处处得尊荣，凡事居高位，这个女人柔顺谦卑，温柔忍耐，心中因为顺服神就满心欢喜快乐。我估计这个时候天使在天上也要歌唱，看哪，这不是耶稣的生命在一个女人里面吗？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东西每天在发出低俗艳丽的光芒，而这个女人在读经的时候是那个在西乃山上与上帝四十天面对面的摩西，在祷告流泪中的时候是那个求雨遇见上帝的以利亚，在忍耐爱丈夫的时候就是在心智上被挂在十架上的主耶稣。因为这个女人在效法耶稣，这个女人的脸在发光。好，我讲了妻子，那丈夫呢？做丈夫的，你们是怎么来看待你们的妻子？ 他们是你们的身体。神说从来没有人不养护、姑息、爱慕自己的身体。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重，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有看到这个看见吗？你的祷告有蒙神垂听吗？如果没有，你要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把神的话真的放在了眼里。箴言三章一节也要送给你们，丈夫们，不要忘记神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神的诫命，因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中蒙恩宠有聪明。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身体不被保养姑息，反而被苦待，将是一个没有办法兴旺的光景。所以做丈夫的，你们爱惜带领自己的身体，这在程度上要效法基督。基督为了教会舍命，丈夫们，上帝把你们造成男人，又拣选你们成为基督里面的男人，是知道你们是可以被托付的，可以被信任的。丈夫们，你们爱自己的妻子吧，为他们舍命吧，他们不是你们的生活花边，他们是神交在你们手中重要的工作。上帝建立了三个组织权柄给他们治权，分别是家庭，家庭有配账权，管理治理妻子跟儿女，政府有配件权，奖善罚恶，教会有天国钥匙的权柄。你有没有看到你个人的兴旺，你对你妻子家庭的兴旺这件事情有何等的重要？你有配账权，你是被选召的，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儿子，要叫你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一切都是通过你开始顺服神的心意，善待妻子而开始。而你们的孩子，他的生活操守和价值取向来自于父母，他们就是在父母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顺服和善待当中来学习和操练自己的人生。他们幸不幸福和我们有极大的关系。这是夫妻关系。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上下级的关系，分别在三章二十二到三十二十五节，四章一到六节。公平和公义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化里面的意思是说，把人当得的给人。这一点其实看起来容易，做起来也很难，因为人非常容易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待人，将功劳跟衣橱归给我们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华人牧者，他的布道团大概每年布道听众有150万人左右，可见他的团队多么的大，多么的兴旺。但是前几年呢，他决定把这个团队的领导权交给一个28岁的传道，当时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他教会的7个牧者都离开了这个布道团，并且关闭了布道团在香港设立的这个机构，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裂。全世界的华人牧者都对这件事情发表过评论跟看法。那他们这些离开的下属，这些牧师，他们在想什么呢？很明显他们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对待，因为他们是改革宗的教会，治理制度也是长老制的。长老制的治理制度，长老团这个词是源于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胡子这个意思，意思很形象啊，是指年高德少，有威望，能够带领崇拜，能够维护纪律，并且还要做圣经教师的职责，所以教导在他们肩上的担子非常的重。所以下面若干的人不服一个年轻人的上位，因为他根据圣经的原则来讲，他没有在教会里面经过很长时间的全会众的一个认可，所以那么重要的一个职位，大家认为不应该授权给这个年轻人。但是在这个上司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很明显他觉得谁来使用谁来接班，作为接班人是他自己的权利。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这是我虽然是在讲教会里面的事情，但是我其实在谈职场，因为你们在职场可能有你们自己的挣扎。谁对谁错我先不去评断，我只想说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处于一个被领导的位置，而不是一个掌权者的位置。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被领导并且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刻。你的领导很有可能把功劳跟高光都给了你的同事，他忽略了你是跟随他若干年，而且跟他一起打拼、一起贡献的老员工。 他可能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不是那么周全的主人，而是在这个不是那么周全的上级下面，很难激起我们工作的热情和使命。就在这个时候，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是，你不是在做给人看，因为你的光景、你的环境都是主给你安排的，所以你是为主而做的。在不义的上司忽略的地方，你的主绝对不会忽略，他是施慈爱回报给人的神，必给你产业作为赏赐。这是圣经的原话啊。在24节里面提到说，因为你知道从主那里得基业为赏赐，你们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原话，意思是说，你表面上是服侍你的老板，不管他是义的还是不义的，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其实你是在服侍主耶稣基督。人不给你公正回报的时候，神是公义的神，他会给你主持正义，他会给你公正的回报。在今生他会给你赏赐，在来世他会给你产业。那个不义的上司，他会同样领受主给他不义的回报，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他不主持正义，那他就是在撒谎。因为圣经上常常说，我们在明处所做的，神会在暗处回报或者报应。有了这样的应许，你还有不平吗？不，所以不管是刚刚我讲是啊妻子丈夫，还是我在讲企业里面上下级的关系，也许你还是现在有挣扎。我要鼓励那些还在忧虑当中的弟兄姊妹，有可能你的妻子、丈夫、孩子、老板、同事、同工，他们在你的祷告和善待当中，可能现在还没有回头，没有改变。或者你开始对自己，不管是家庭、工作还是服事上，都觉得很失望。现在请你拿出一块硬币，然后闭上一只眼睛，你把这小小的硬币放在你另外一只眼睛面前，然后你去看着太阳，那小小的硬币会挡住太阳。这是真的。如果你把硬币握得足够的近，一小块硬币可以挡住整个太阳。你放大的那些挣扎可以挡住你的盼望，然后你为这些挣扎而生气、失望，甚至忧虑，甚至抑郁。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是真的，永恒是真的存在，耶稣的应许也是真的，生活中麻烦这么小，怎么能够挡住上帝和永恒这么大的东西呢？挪开硬币，只有当光进来的时候，所有的黑暗才会被驱散。好，我们现在再到第三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是保罗和他的问安，是在4章7节到18节。最后一个部分虽然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保罗给同工的问安还是给我们起了一个示范作用。我们先来看人物关系。保罗讲到说，推基古把保罗的工作和他所做的都传达给信徒，他安慰信徒的心，探访信徒。亚达里古和保罗一同坐牢，亚达里古、马可、尤士都和保罗一同做工，以巴佛竭力为信徒祷告，为了信徒多受劳苦。路加在保罗患病的时候服侍他的身体和灵性上的需要。亚基古传说是腓利门的儿子，他积极参与了这个哥罗西的服侍等等等等。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几乎涵盖了他和所有同工问安的信息，而且圣经还把他们列出来了。那保罗在形容他跟同工的关系的时候，用了一些很深刻的词，什么难产啊，生孩子的阵痛啊，什么日夜流泪啦，什么为父的心呢，什么他生的儿子啦。即使他在形容阿尼西姆这样的奴隶，保罗用的形容词，他都说阿尼西姆成了他的心上人。In the very heart， 保罗叫他的 very heart， 可想他在事工上何等的重视他旁边每一个人。所以各位，你今天在教会服侍也好，你今天在企业服侍也好，你面对的事工的对象是单纯的教会里面的服侍的对象也好，或者说是你生命当中神带过来的你所认识的邻居朋友也好，请你珍惜这段关系，请你珍惜神带到你身边来的每一个人。因为如果他们要是神派过来祝福你的人，你要珍惜他们。因为马太福音10章41节说，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神要通过这些人祝福你，赏赐你。 好，如果他们是神托付给你，需要你去祝福的人，也请你珍惜他们。因为马太福音10:42说，无论何人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神带给你的人，请你去祝福他，你也要得赏赐。感谢主啊，他何等的美好。整个哥罗西书我们就查完了，这6课啊，很不容易啊，愿神通过真理来祝福你，我们马可福音再见，阿们。